然后呢啊，大家请坐，然后呢请大家做一个动作哈，拿出你的手机来，把它放到 mute 啊，放到静音上面啊，放到静音上面。好，那我们要来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要来朝见的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带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请大家现在呢来上帝的面前来安静我们，拿去一切残累我们的事情，专心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的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来在他面前肃立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权利。愿主来悦纳我们以下的敬拜，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我要邀请大家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圣经。那保罗彼得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哈，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在上面哈，应该是打出来了，来请。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好，下一页。耶稣又说，请。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对不起，我打字的时候打漏了哈，是彼得。对不起，我们看看圣经啊，这个上号，这个圣经打字的时候打漏。哎，我们回到那个大家如果有圣经，看到圣经好不好？回到那个那打字打漏了。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啊，约翰福音的啊第六章六十六节，能不能请大家翻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带他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他那一段有漏了，是西门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是说，有许多人来跟随耶稣。那很多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想来从耶稣那里得到要得的东西，可是耶稣要给他们的却不是那个东西。那么有人来跟耶稣，希望他听到他想要听到的，可是耶稣跟他们讲的道，他们却是不明白，听不进去。那甚至耶稣对他门徒说要来跟从他，有的人也不愿意。所以很多人到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要退去了。当耶稣就问了彼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就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这句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你求上帝神所给你的不是你所想要的哈，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或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上帝的话你好像不明白，你觉得说很难懂，我想要退去。甚至在服事里面，你好像觉得说我做的好像没有得到上帝的肯定，好像也没有得到人的肯定，我很想退去。你有没有想退去呢？但是彼得讲的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离了耶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我们一起读一下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来，我们一起， 是神的圣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看这个宇宙的时候，看到这所造的万物的时候，就知道耶和华你是神，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想到说，这样伟大的神，就像这位诗人他在圣经里面说，人这么渺小，你竟顾念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想到奥古斯丁，他也这样讲到说，人如果能够敬拜你，这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极大的礼物，因为这个宇宙是你所造的，这个宇宙都容不下你，但是你却应许说你要住到我们的里面。这么大的一个主，怎么能住在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短暂的人的里面呢？这是何等大的奥秘，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却又是何等大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敬畏的。所以我们就在你面前这样来说，主啊，若是我这个存在没有你，我在这一个短暂的生命，在这个宇宙的里面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但是因为有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的存在变得有意义。所以我向你祈求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因为就像彼得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就算我一切都发现说不照我所愿的在这世上是进行的时候，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这样一个能力可以来敬拜你，给我这样一个礼物可以来回应这位永生创造的主，我们可以称你为天父的时候，主，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竟然把这样大的生命来给我们。所以我向你祈求，主啊，开我的心眼，让我可以明白你的奥秘，看得见主你是那位主，可以敬拜你。开我的心眼，让我可以看见主啊，我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主啊，我向你祈求的是洁净我，洁净我，因为你要住在我里面，让我里面是让你可以住的地方。主啊，开拓我里面，让我里面变得更大，使你可以住到我里面，可以更加支取你的能力，经历你的真实。主啊，我向你祈求开启我，开启我的里面。主啊，我向你祈求，主啊，让我是一个可以被你来使用的人。我这一生，主啊，在你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预备好一个心来朝见这位永生的上帝。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志宏。好，你们最近有看那个棒球比赛吗？好像没有。Astro，OK，好像灰姑娘一样，因为德州的大雪有 Harvey Hurricane， 然后他们可以为这个 City bring something hope， 好，然后他们能够得到冠军，真的是很高兴的事情。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你看到那棒球场那么多人，他们打一支全垒打的时候，哇，大家都好高兴的站起来，又跳又拍手。那我们对神呢？神在我们生命中打出很多全垒打耶，对不对？他有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对神要回应啊！我们真的是可以很开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你们预备好要来敬拜神吗？OK， 好，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谢谢你的服事，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使用你。OK， 好，我们就想象，我们就在想象说，将来我们在天堂，在天上一起敬拜的时候，是万族万邦万国万民万膝跪拜来敬拜神。Amen。OK， 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感动的工作，谢谢主。是主，我们愿全世界都来认识你，愿与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我们让全世界知道。求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名。说我们每当我们观望夜晚的星空，你是何等伟大的创造主，但是你竟然愿意来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请坐。 以下是诗班的献诗，经文出处是诗篇第八篇，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荣美。
神，当我们来唱这样动听优美的诗歌，而且是颂赞上帝的诗歌，我们的心何等的欢悦，是因为你的喜乐充满我们，你的喜乐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而且我们来称颂你是有一个最棒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真神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赐下赐给我们，赐给世人，叫我们来信靠他，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欢呼颂赞，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不仅道成肉身，而且你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你成就了这一切的救恩，而且你赐下圣灵感动我们来信靠耶稣，能够承认我们的罪，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而且能够来跟天父来恢复这样的一个天父跟我们是天父儿女的关系。我们就在这边感恩又在感恩，我们也在这里祷告，就是当我们是你的教会，我们是属于你的，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但愿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能力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上帝的美，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慈。我们在这边就祷告，你也就使用我们，因为教会就是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来把主耶稣你的福音高举传扬开。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当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说主你要我们是你的教会来怎么样把你的福音传开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真理的圣灵在以下的时间继续的来光照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而且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知道我们所在的家，我们整个教会的需要，我们就在这里祷告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很真实的与你这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救主，活到永远的主相遇，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大家请坐。我们为着诗班带领我们来唱诗献诗，我们感恩。那在接下来是我们继续来敬拜的这个时刻，在接下来我们的敬拜的方式是用一个感恩的奉献，就是我们将主所得的，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所献上哈，来求主悦纳。所以我就请诗事预备，也请弟兄姐妹预备当诗事前来接受大家的感恩的奉献哈。我们真的是说这个时间是另外一个敬拜，所以我就请诗事前来，然后也请弟兄姐妹预备。我在这里要诵读100篇，100篇称谢的诗歌。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正是我们刚刚所做的哈。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在这里这一篇称谢的诗篇，诗人说，我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诗人呼吁我们说，称谢进入神的门，赞美进入神的院，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就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将从你所得的，我们用感恩的心所献上，求你来悦纳。而且真的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你是神。当我们信靠你之后，我们跟你恢复那个天父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不仅是你造的，我们也是属你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我们要来欢迎介绍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上个主日你来哈，但是我忘了这个环节哈，所以很抱歉。那所以在今天如果说你上个主日也来哈，那今天你也来哈，那我们就很盼望说你可以简单的就是来自我介绍啊。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也是一样哈，欢迎。那我想就是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然后我们会递给你一个麦克风，然后就请你介绍你的名字，然后从哪里来简单介绍就可以。所以我就想看看说，在我的右手边在我的右手边这一大区，有没有是你是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的朋友们，有吗？在我右手边这一大区，右手边的这一大区。好，那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是新朋友是在我左手边但是还是要看一下右手边有没有没有好。那在左手边左手边的这一大区我们就是看看有新朋友你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你的名字从哪里来举个手他在这边在素人弟兄旁边这边其实都有一个一个来。对，
大家好，我是来自 UDM 的孙元，我来美国刚刚三个月。
那欢迎。好，谢谢。还有吗？还有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我叫 Alex， 我也是 UDM 的学生。对，谢谢。
欢迎，欢迎 Alex。对，欢迎孙元，欢迎 Alex。还有
大家好，我叫杜莹，我是从阿拉巴马过来的，我是昨天刚到密歇根，我是那个生物医学研究生毕业，现在过来找工作，
感谢主，欢迎你杜莹，还有吗？在我的最后边好。那我们就继续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敬拜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如果说我们等一下12:30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不急着走我们会预备一个午餐的餐盒给你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的继续的来彼此的更深的认识那在接下来我有几样事情报告，然后再会请明宏牧师前来证道。那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投影有一个投影是关于这一个执事提名长老执事提名有一个投影我们可能要先请投影的同工预备是在那个电脑里面然后我就来先报告在我们在这个月在月底之前就是今天在周报的夹页当中大家仍然会看见我们就是为着明年明年的宣教的预算大概是10万美元十万美元出头那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应许任线那我们已经在上个主日开始然后我们也有把信心任线是什么意思跟大家简单的说明。那如果说你有感动那就可以继续来就是填写这个单子，那么有一连是留给自己，有一连你可以交给施事或者投在奉献箱里面，我们就是统筹来收集看看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预算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用宣教伙伴的这个教育基金所支持的三位神学生， 一直到就是这个年这个新的学年度到明年到明年的夏天之前，我们大概预计还需要差不多5000块奉献左右哈。所以如果说你有感动为这个神学宣教伙伴的神学教育基金奉献的话，你就可以写伙伴宣教伙伴基金或者你用那个英文的缩写MPEF M 就是代表 Mission P 是代表 Partner E 是 Education F 是 Fund 那所以在这边就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见说在我们2018年2018年我们新的年度我们的长老仍然是因为任期还没有届满，所以仍然是有他们侍卫李明仁、李国明、吕文彪跟杨勇他们侍卫是我们的长老。然后呢再看下一章我们的执事提名我们已经在2周前跟大家报告，就是大家看见那个黄颜色的都是现任而且任期还没有届满，然后呢大家看见那个白颜色的字一共有5位也就是有分别，如果按照这个你这样看下来有林路、张文忠、张庭、汪忠跟何有志那这5位呢是新任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在的那样的一个要担任的那个执事那个事工的范围就是因为在今年到年底已经原来的执事都已经届满，就是我们按照宣道会的这个章程一届是一任是1年执事，那然后可以总共3任，那他们都就是届满。然后我们在今天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其实我们又说是投票，其实是一个印证那因为今天是圣餐主日，所以呢我就想说在这个时刻就是请我们在场已经是我们会友是底特律华人宣道会会友的弟兄姐妹，就是用一个印证就是当我就来说我们在明年的这一个2018年大家已经看见这些执事的提名，如果说我们都已经认可我就会请大家用yes 来回答所以我现在就先提这个问题，然后我会请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印证。那大家已经看见特别是我们华人宣道会的会友大家已经看见我们在2018年的这一个新的这一个一年度的长老或者是执事的提名，那所以我就在这边请在我们当中还是会有的就是你印证无论是长老或者是尤其是执事的提名这5位新任的这执事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做一个回应，就是印证说是的我们来接纳他们 来认可他们，我们就请大家回应说 yes 好，感谢主。那在最后我有2件事情我报告完之后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就是在如果大家有印象我们在7个月以前我们儿童事工主任就是陈景云姐妹她因为膝盖她手术开刀，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报告然后也为她祷告然后接下来当然她手术进行完成然后她复原。那但是在过去的这7个月里面呢她的复原情况好像就一直起起伏伏，那所以她就在差不多2周以前就但陆陆续续有复查但是他就在2周以前就是跟他当时负责这个开刀的医生再一次又照了片子又怎么样那就发现到说他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听见他是这样，如果我们就想象说如果我们就是景云姐妹这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所以手术就是定在后天11月7号那景云姐妹她很就是真的是为她很感恩就是哈巴谷书的3章神用这个话语来安慰她，让她可以再一次面对她需要再接受一次手术。那当然这次手术的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还是一个手术要大概要医生告诉她说起码要休息1到2个月，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说我们要为他祷告。那仍然像上次一样因为他在这个后天动完手术之后他回到家中，那他很感谢弟兄姐妹一定是知道大家关心他，可是他就说他可能没办法接电话然后呢可能也可能没办法去探望他，因为他膝盖嘛他很难起身。那然后至于说吃的各方面他其实都有安排，所以他就 请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来好好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也是要为他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过去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是为我们当中一位长辈就是马生义老师来祷告。那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主，在这过程当中马老师他信主也受洗接受点水礼，然后马老师的太太就是王群阿姨，她也信靠主。那在今天的凌晨一点钟主把马老师平安的接回天家。那当然对家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很困难的时刻。那丧礼会在周四举行。那么他们使用的那个殡仪馆就是我们教会隔壁Hapla the funeral home。所以到时候的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会在我们这边举行那他们还在跟他们就是这个殡仪馆就是来讨论这个细节，但是时间大概是定在星期四星期四那应该是在早上的这个时段，大概十点钟那我们会尽快一旦确定大概今天迟些时候确定，然后我们最迟礼拜一我们就会把这个透过教会的电子邮件系统来发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来为他们为景云姐妹祷告，也为马老师一家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一方面我们真的看见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看见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像景云姐妹或者是马老师还有他的家人，他们现在在遇到的这个艰难的这个时刻，可是我们就知道说主你正是为着我们而来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把景云姐妹她在后天她要动的这一个膝盖的手术，我们就祷告说这一次的手术是真的就是成功能够把她这个膝盖的这个问题就彻底的解决。我们就在这里祷告主，而且也为着主你预备她的心来面对这个还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我们也献上感恩。主你就保守他，不仅手术顺利，而且之后的复原复健真的是主你叫他好起来。我们也在这个时刻为马老师他安息在主的怀中，我们就为着主你所做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而我们真的很感恩因着马老师他愿意来信靠你接受洗礼，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你那里，是我们知道说对家人来讲这是真的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为着他的家人，尤其是为着王群阿姨，我们来祷告，求你来安慰他的心，求你也用你的平安你不仅赐下也充满他的心，也充满他的家人，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女婿两家人，我们都在这边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困难的时刻，他们因着有耶稣的这个安慰，他们可以来依靠主面对。我们就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明宏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及亲爱的朋友们平安真的是很高兴又进到了这个十一月十二月这种特别的感恩的季节，跟庆祝圣诞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刚刚其实一开始呢，那个玉萍姐妹就提到说这个刚过去的四个十月底十一月一号的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这个总决赛呢真的非常精彩，而且呢Houston 的这个Astro 呢，他们得到了最后总冠军，过程里面呢打了很多次的这个 home run， 就是全垒打，让人很兴奋，很值得来赞美就像我们要来向我们的神赞美一样。那其实我刚才想到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因为神是真正我们的 homer， 他不但把我们创造从本垒开始，让我们走这一生，甚至他才真正的是 homer。他为我们制造美好的人生，胜利的 啊，一个人生啊，最后通通要把我们送回 home， 回到他的天家，这是何等啊大的胜利，这是多么应该来赞美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特别要去插入这一段，因为这本来不是我讲到要讲的一个过程，可是跟我们讲到跟我讲到跟的信息是带有关联的。那啊，在过去的刚过去的十月份里面呢，啊，我相信住在密西根的啊，我们呢有不少家庭啊都有这个秋游的这个啊这个机会哈，啊，可以去享受跟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的美景。下面这张照片呢，啊，这是我经过当事人同意才放出来的哈，是在四年前。啊，就是2013年的十月当中呢，啊，拍的，啊，那是一次秋游，啊，照片中呢，啊，不是漂亮的这个秋天的景色，但是呢，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之一，啊，当时呢，啊，国民长老，啊，梅琪姐妹，道生弟兄，弘毅弟兄，啊，应平弟兄，还有我呢，啊，我们一起参与这个底特律大学的学生事工。啊，今天有几位啊 UDM 学生来的啊同学啊，那我们那一次的秋游呢，主要是由道生弟兄啊筹划。我们按当年的新生呢 ，UDM 的新生呢，一起出游到啊西北密，在大概就是啊 Travel City 附近，还有Spring Bay、Saint Dew 啊游玩，还有赏枫。那道生呢，到我们啊去一个地方啊是。Travel City 附近非常有名的这个 Homemade Ice Cream， 啊，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我所捕捉到的哈，啊，那我给他一个主题叫做清肠主恩，啊，我们传福音呢给 UDN 的学生呢，就是希望啊他们尝尝什么主恩的滋味，他们就便会知道这个啊神是美善的，啊，要他们知道呢投靠神的人有福了。人吃了这个冰淇淋还会再饿再渴，但吃了耶稣所赐的活水所做的冰淇淋就永远不饿不渴。你羡慕吃这冰淇淋吗？你就像那个照片中男主角那样一样羡慕吗？那校园啊学生事工呢非常讲啊这个具挑战哈，啊，上个礼拜这个维宗牧师也来分享这个哈，啊，那 UD学生施工也是一样的哈，啊，不见得马上就能够收到果效。那我们大致上都是在做什么呢？做撒种的这个工作。但圣经告诉我们，撒种的和收割的要一同快乐。啊，今天讲到的主题呢，是从约翰福音看宣教的门徒。啊，这当然就是我想可以代表说是教会了哈，可以看宣教的这个啊门徒或教会。那是我们最近啊教会。这个讲到的系列呢，啊，从约翰福音看宣教的系列的之一，啊，信息经文我选用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1到42节，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那我想呢，请这个啊弟兄们呢，啊念单数节，那姐妹们念啊双数节，啊总共有42节，啊，弟兄们请。
却他们收了门徒，自己比约翰还多。好像一个给他儿子约瑟的那一块地，雅各井，耶稣走。入困乏，就坐到井旁。那时约有五阵，基亚人问他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既是犹太人，我一个又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着，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我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莫非有人打给他吃吗？我的食物就是。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据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有妇人。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今天的经句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三十四节跟三十六节一起把它读一遍，请。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收割的人得了工价，一起有生，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阿们。好，那今天的信息呢，今天的信息是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宣教的门徒。那今天的信息也告诉我们耶稣如何来传福音来宣教。所以呢，那
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典范跟榜样，那我们就可以来从今天的信息经文里面来看到这些。那这边是我列出来的这个大纲。那首先我就要来讲到这个圣子宣教的典范。我们知道这个一开始呢，在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耶稣发了慈心他怎么样呢？他本来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都想要跟随他，因为他太有名声了但是呢，耶稣不想让受到这些粉丝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当他听到这个好像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然后呢，别人说你为人施洗，或是说你们读为人施洗的这个的人数呢，比施洗约翰还多，还更好。那耶稣听到这以后呢，他怎么样？他便离开了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呢？他却要怎么样？他却要往撒玛利亚去，而且怎么样？是必须。为什么叫必须呢？其实应该说耶稣刻意要去的。OK， 那如果你知道一些历史背景或是地理背景的话，就知道说当耶稣在加利利要往这个犹太去的时候呢，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按照地理观念是直接是没有错的，可是当时的背景是撒玛利亚人住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嘛。那原来我们刚刚读的经也告诉我们说，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所以当然有一段历史背景。那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被犹太人怎么样所轻视的所认为是杂种的他们原来也是以色列人，可是呢却被这个被人掳去以后呢，就跟人家杂交就被这个所谓自认为纯统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看不起他们。但是呢，耶稣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发了慈心必须经过要去。其实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他就是要刻意要去碰上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那耶稣宣教的典范，第二个他要赐人活水，要赐人活水。我相信他也要赐给我们每个人但是呢，他选用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做一个例子让我们看。他于是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叙加这个地方。那经文里面如果你有特别的这个看到的话呢，他是怎么样？是在什么时候去的？五镇。那为什么挑五镇呢？我相信知道故事的人知道说，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为了要去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特别挑五镇，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只能在大概只能在五镇的时候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已经有五个丈夫的人，而且他现在的也不是他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他为什么要五镇去那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就挑了这个五镇去，而且很强烈对比，那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很强烈对比，门徒所想要的就是要吃饱嘛，就是五镇的嘛，中午午餐到时间到了嘛，就是要去买食物吃。可是呢，耶稣他挑这个时候，他去找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而且怎么样，跟他要水喝。哇，这个我们很经典的，哇，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高招讲难听点是搭讪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其实也没有这么很多，可能有少数的弟兄姐妹真的有这样的恩赐，因为耶稣已经挪去了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个面子的这个障碍所以呢就可以怎么样可以跟陌生人去搭讪，去讲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很给我们很容易的启发的但是嘛，其实很不容易的，我们也想说那我又不是耶稣，我又不是神 我怎么能够跟他一样的，甚至到下面去问的问题说，哇，你有几个，你请你把你先生也找来一起来享用这个活水。我们没有向神知道说他对方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我也不知道每个人，你们先待台下的每个人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啊，对不对？我不是神嘛，对不对？可是耶稣知道嘛。那我们怎么办呢？今天耶稣给我们榜样，其实我们说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宣教的什么，我们已经一系列讲过的，我们看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其实我们这些需要去在传福音宣教的门徒，应该就是也是要跟圣父、圣子、圣灵是要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在宣教过程里面，就必须要怎么样呢？随时随刻的来跟神、跟天父、跟耶稣、跟圣灵来交通、来询问、来祷告，以至于让我们有智慧，当下该如何来讲出那一句话不顾面子的话，可以来跟对方有第一次的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回答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样的一个遭遇里面他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没办法像耶稣这样，可是呢，我们可以从里面这一个情节里面可以来思考，可以来学习有些事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做到，而且如果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真的是可以没有问题。那在这过程里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耶稣的榜样就是他怎么样呢？他挪去了，他接纳了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况，无论是属灵的状况，或者是他的面子、他羞辱的问题。这是我今天讲到里面特别要强调的。那他明明知道他这位妇人是这样子的，可是呢，这位妇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明明一个已经结过五次婚的，甚至现在还不是他自己当先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应该是大家都看不起，或是说他自己本身也不晓得该怎么来面对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情况。可是呢，为什么可以当耶稣亲自面对他，亲自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可以说哇，他可以不顾一切，他马上就去跟他讲说他今天碰到了神亲自跟他讲话。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羞辱、把他的面子的问题给挪去了。为什么？因为神亲自跟他讲话了嘛，神都接纳他了，他还怕什么呢？对吧？那别人对他眼光这样看，他这样一个不守妇道、误会的女人，神既然亲自跟他说话，接纳他，这是不得了，这是非常让我们自然去思考的问题。那耶稣当然也同样的教导这位妇人要怎么样呢？要不但他会赐给他这个永生的这个活水，他也要赐他永生的食物，就是要他去传福音。这传福音非常重要的，这个传福音其实在这里在这里列出来了虽然耶稣没有直接解决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实际上面的这个金钱上面，或者说这个所谓这个食物的这个需要，可是呢，那位妇人真正需要的是他属灵的状况，是他的面子、他的羞辱、他的信仰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民生问题。一旦这个被他耶稣把这些他的障碍都挪去以后呢，他就不顾面子，就丢下水罐子就去，赶快去跟他报告喜讯了。这个因为他亲尝主恩嘛，当下的主恩，他给他的就是这么很快的，他知道原来上帝亲自跟他说话，亲自接纳他，所以他不再害怕，他就去赶快跟人家来报喜讯，要是人家来看，你们来看，这位刚刚跟我说话的人就是 弥赛亚就是基督。那耶稣教导这样的一个范例呢，我觉得啊，是我不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也列出来了，根据这个啊，约翰福音4:1-42这里面呢，啊，这些有关于啊神学的这些啊，可以来陈述的。啊，其实我们宣教的时候呢，门徒我们这些门徒要宣教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圣父的关系。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过程里面，我们就遵循他差遣我们啊，颁给我们这个大使命的这样一个命令里面的，我们把它当作食物来吃，这是永生的食物啊。这个英文今天金句讲得太好了，我们这个啊收割的人得工价了，而且是持续可以继续五谷到永生的，这个是啊神要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然后呢。与圣子的关系，其实真的要跟耶稣啊，天天来约会，天天来亲近，啊，他亲自要跟我们说话，啊，他亲自要挪去我们的羞辱，他亲自要挪去我们的重担，他亲自要来啊，告诉我们啊，如何来应对进退，你一天所面临的一些大小生活的细节，该如何来啊照管家庭，该如何来面对你工作上的难题，该如何来面对啊这个。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这些人际关系，那与圣灵的关系，当然就是我们一定要啊，因为神愿意赐给我们活水，啊，圣灵的活水，啊，帮助我们，啊，永远不可帮助我们啊，从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浇灌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生活有力，我们传福音有力，我们做见证有力，这是非常啊一定要有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但是我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那下面重点呢？啊，我就从约翰福音里面啊挑了一些啊门徒的例子，当作是我们的参考。我不知道每个人现在状况是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到底啊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这么这个热心的服侍，好、啊，那有的人我就不晓得他到底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也不能说他不晓得在忙什么就没有在服侍，因为我不是神。那我就提到说，第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刚刚我已经经文里面啊，我想大家都很比较有一个了解啊。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呢，她为什么她可以马上就丢下水罐子？我们可以去一再思考。啊，每次读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不同的领受。我相信第一个一定是神耶稣接纳他，而且什么除去他的羞辱。我相信啊，他的这个属灵状况，他所需要的什么，他直接来问耶稣的时候，就是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问他的时候呢，他得到一个解决，得到一个满足。那当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的时候，神是这样的来恩待他，那一下子呢就把他所有身上的这些重担这些羞辱通挪去。那当陈思琪弟兄遇上耶稣的时候，我不知道耶稣怎么样亲自对他显现说话，可是我知道他一定用某一个状况、一个环境来解除、来挪去他的心理的障碍。所以呢，很快的你会看到说，很明显，大家很亲眼目睹，陈信弟兄他很快的有些反应，他可以怎么样？想要积极主动的，因为他已经清偿主恩，他要很热心的来继续再向别人来。分享见证上帝的荣耀，在他身上的来彰显的荣耀。那当徐明宏遇见耶稣的时候，那主耶稣呢挪去我工作的压力、同侪的压力、面子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说到工作呢，其实啊，在我还没有啊去读神学院之前呢，啊，我曾经在过去的这个啊10年里面呢，啊，在三大汽车厂啊工作将近10年。那我在2002年呢1月份、第一次被 GM 裁员， 那我后来在外面流浪，不是没有工作，是走游了各个公司5年，包括去福特，包括去一家德国的这个公司，包括去Toyota。后来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福特又把我给裁员掉了。那后来我又辗转了，又康切到这个Toyota 去工作，在 Another。那时候呢，我患了这个忧郁症。因为虽然越战越远，可是呢，觉得这个人生怎么，上帝怎么老是让我这样子？后来我就对上帝抱怨，甚至我不能工作，但是神还是要给我工作，工作压力，真的，那时候我忧郁症的时候，神还是给我工作，然后呢，透过这个梅西姐妹的这个counseling， 然后他也把我转接到OU 的这个 counseling 这个博士生的那边去，然后来我也就去这样子去让那些博士生呢把我当作白老鼠这样子去试验，我想死马当活马医嘛。可是当我忘了两个 cycle， 第二个 cycle 呢，那个博士生跟我说，那你要再怎么样，你的身心灵有疾病的，你就必须要说比如说你身体不健康，那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就必须要到可能要每天，可能在下个礼拜再去碰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过，可以怎么样？可以比如说，如果原来不运动了，那可能就这个礼拜里面，你可能就5分钟、10分钟的运动，诸如此类的。那睡眠你不够，如这个影响健康，那你就必须要去孕妇，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怎么样，在未来一个礼拜可以达成的一个小小的目标。那对我来讲，我是基督徒，在属灵方面，在心灵方面，其实我知道我必须要读经祷告，可是我根本那时候是不可能事情。但是后来，上帝的怜悯，真的是因为每次去跟他谈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交白卷，就是读经祷告这部分，我就是交白卷。后来我决定的，跟上帝祷告说我这是跟你玩真的，因为我基督徒10年，我也没有好好跟你读经祷告，虽然也是有读经祷告，可是我这是要跟你玩真的。我刚好有一个早上起来，我就是真的是起来读，真的开始有重新读经祷告。然后来有一天有这么一天，然后第二天也再来一次。后来又有一个新信念，就是说叫我来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这个地方来祷告。所以我去，因为后来神又给我工作，又把我给送回去基业去工作，然后。每天要去 GM 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刻意要来到这边，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唱诗赞美神、读经祷告。很奇妙的，在这个痛哭流涕的祷告的过程里面，就是有些很奇妙的意念会出来。等一下你去 GM 上班的时候，那个工作、那个 project， 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好好慢慢做，把各种因素都考虑清楚，以至于。当客户来催逼你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回答他说：“因为你都考虑清楚了，所以呢，这些细节都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必须要花这么多时间。如果他还需要今天或明天就要有结果的话，那你就告诉他，这样的结果你要吗？是错误的，你要吗？他也明白，客户如果这样听你，你知道也明白。其实你这么快就给他答案了，他所得的是错误答案，他也不要。”而且他听你讲，你各方面的这种考虑因素，他都帮你考虑，你都帮他考虑了，在这才显出你是专家。所以，当我有这样心思意念的时候，在祷告过程里面，神给我这样一个意念的时候呢，我恍然大悟，以前的工作压力怎么，花姐一直来，我想说，我很快的我就把它做完，表示我的能力，其实错误。后来，真的，我从这里面得到一个解脱，一个释放。我就知道说该怎么样来依靠神，神真的把我挪去这一切，那面子的问题真的把我挪去了，也就不会有那么的压力，我不会太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不会太在乎太太对我的有时候对我的一些不尊敬，这个都没关系的， 对吧？很多我可以讲，可是他总是说，啊，不要再提你得忧郁症的那些事情。其实他没有得过忧郁症，里面很多我可以讲的，但是我今天也不能讲太多，好不好？神也解决我经济压力，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可是也样样都有。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真的，如果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一样可以，一样可以，可以真的来荣耀神。但是神拣选我，今天来在这边讲道。好，我很快的，我在那个讲到第二个例子，哦，底下我就可以讲的比较快一点。哦，那尼哥底母呢？从上面我们会往前看，哦，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例子，然后呢往前看，哦，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官，可是他是怎么样？他是夜间来，夜间来找耶稣的。为什么夜间来找耶稣啊？面子问题。好，那尼哥底母还算不错的，他在那个，你如果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或第十九章的时候呢，他居然可以，耶稣对他所教导的，他居然可以怎么样？他居然就可以来啊回应，他不怕那个面子了，他也不怕说同样犹太人，啊，他为这个耶稣为他的门徒来这个仗义直言，甚至啊到十九章的时候，耶稣去世的时候呢，他可以不顾面子，他可以不顾这个生命的危险。可以来怎么样？来讨这个耶稣的身体要去埋葬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耶稣啊，当尼哥底母碰上耶稣的时候，对他讲的那些话，他必须要重生，他必须要啊，这个啊，他也能够得到永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啊，让我们知道来思考。所以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单从约翰福音里面要来看啊，宣教的门徒。或者教会的时候呢，真的好好的再多读约翰福音几遍啊，从这些耶稣所遇到、所刻意要遇到的，或是不是刻意，或是啊，在耶稣里面，在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里面对他们的生命的改变，都值得我们来深思，值得我们来思考。那一个病了38年的妇人啊，这个病人呢不是妇人了，这是一个瘫子，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一个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呢，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居然怎么回答呢？他说哇，那个都是那个人，你们都没有，都不帮助我，每次那个池子开始好像有这个要显灵的时候呢，你们都不帮我抬下去。他是怎么，他在干什么？他在抱怨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在抱怨。耶稣跟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问你们：“你们要痊愈吗？”我们当然说：“我要啊，对不对？”问题他不是这样回答的，他居然讲了一大堆抱怨的话。那这跟我当时呢，我得忧郁症的刚开始呢，也是这样的。我心里很极其害怕，我心里极其害怕到GM去工作，因为呢，啊，那个到处。每个同事都是博士毕业的嘛，我还不是嘛，对不对？我不是，那这个他们能力太强了，然后我又怕这个被老板这个发现说我这个能力不足，怎么样？老板最好不要跟我下达命令，就叫我做这个做那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当我不再抱怨的时候，我愿意来跟从来啊主耶稣的时候呢，来听主耶稣的时候该怎么去做，该怎么去面对的时候呢？那我就得到了力量啊。西门彼得更不用说，哇，西门彼得啊，真的耶稣在他身上呢所带到的啊这个样影响呢，其实并不是啊一下子就看得出来的。那可是呢，当他在13章里面啊，耶稣的这个最后爱人到底的这个耶稣呢，为亲自为他们洗脚，甚至为他们怎么样来祝福的过程里面呢啊，这个西门彼得呢，还三次说，还跟他说这个，他一定会，啊，跟他一起来，啊，来爱主，啊，跟着他，来这个，来回应这个耶稣的这个啊，他是来跟从他， 不会离弃他。可是呢，耶稣预言他三次会不认主。那彼得呢？最后呢，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呢，一直来跟他问的三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呢，每个人上帝跟你遭遇的过程里面，生命的转变，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早早心肠主恩，来被耶稣来挪去我们心中的这些重担，挪去我们心内心中的这些疑虑跟这个羞辱。所以我讲到这个马蜂欢宣道会，也正应验了我们这个今天经文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真的我们我们所这个收割的，并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所撒种的，我们真的是白白的去不劳而获就收割的庄稼。我们在今年这个八月份有四个弟兄姐妹受洗，真的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很可能以前就是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华人宣道会他们弟兄姐妹就已经跟他们撒下种子了，那我们是赚个便宜，我们就收割了。我很讶异他们这些说要受洗，我就抓住机会，我想说这个快的话我们八月份在户外，在 Stony Creek 多么好啊！你看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呢，蓝天白云，很多弟兄姐妹围绕在旁边。这一幅图画，这个照片不是我照的，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因为那个感受，那个场景，就像在天堂一样，就是很 amazing 的天气，在那里你看蓝天白云，这个云朵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前几个小时，甚至在前天都是下雨的。那受洗的人当中还问我说：“徐牧师，有没有 backup 的 plan？ 如果万一下雨怎么办？”我说：“祷告啊。”结果那天出奇的好，而且你看天空这么美丽，湖水蓝天白云，我们就感受到有上面天上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通通是，感谢主。我们怎样回应今天的信息啦？我想很简单的，我时间也不允许我。那我想说，第一个，我们是不是来亲赏主恩？当我们真的亲赏主恩的时候，我们享受经历神在我们内心中的这些生命的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说。你们来看，去跟 UDM 的学生说，你们来看，我们的耶稣这么爱我们，他除去你一切的羞辱，除去你一切的这些忧伤挂虑，是真的。感谢主，那我们来祷告。主，感谢你，真的是你不断挪除孩子的这些羞辱、这些压力、这些面子的问题。主啊，你释放了我。主啊，有些弟兄姐妹也被你释放。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即使已经受洗归入你名下的很多弟兄姐妹，还正享受不到你被你释放的那样的一个快乐，那样的自由，那样的喜乐。主啊，你来释放他们。主啊，你来释放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学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你何等美好。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来认识你多一点。以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为着明宏牧师的正道感恩，相信大家听了我们被触动，那接下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圣餐的时刻，就是我们来回应主的时刻。所以我就邀请已经信主而且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统领 主的饼，还有主的杯。在这个回应主的时刻，我就邀请大家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已经亲尝主恩，在这个回应的时刻，你可以向主说，主啊，我谢谢你的恩典，我亲尝主恩，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圣餐的时刻，我要更深的来亲尝主恩。我在这里来诵读以赛亚书的53章，在先知以赛亚这里，他预言道，有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就像他来担当背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羞辱。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在这个时刻，主光照你，引导你，看见说你在这个时刻的痛苦，可是主要引导你说他乐意来为你背负，因为是他，主耶稣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我们不需要再去把我们的这一些自己再继续扛着，交给耶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 们就用感恩的心一起来统领这个饼。在饭后，主耶稣又拿起这个杯来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让我们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他。”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当主耶稣在最后设立这个晚餐，是在吃逾越节的宴席。这一个在救恩的历史上面的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最后的逾越节，因为主的晚餐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逾越节所要预言指向的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位被杀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亲自设立圣餐。在设立的时候，马太是这样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当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当主耶稣把饼拨开，他对着门徒们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递给这些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主耶稣他立约的宝血，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恶得赦。”所以当我们拿到这个杯，我们知道说这个杯是主他所流的血，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奥秘，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感恩的领受。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这边向你深深的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看见你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而且你要来背负担当我们的痛苦忧患，而且羞辱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我们都来经验，而且我们祷告说我们可以亲尝主的恩典，更深的来经验，然后从我们教会你的恩典，你的救恩透过我们这些亲自经验过的人，让这个救恩透过我们能够传播出去。因为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周遭这个世界，太需要来认识这样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今天啊，我们仍然会有某一次祷告，但是是在等一下做祝祷之后。所以如果说你有感动，你要接受某一次祷告，照着雅各书的第五章啊，我们会啊有长老在这边来一起
来按照第五章雅各书来做，所以我就在这里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也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Amen。 Amen。 Amen。
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可以自由的离去。如果